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开始以来，欧美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嗨，各位早上好呀！今天是2024年3月21日，星期四，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DeepMind 的联合创始人加入微软，他原先接受微软投资的创业公司会发生怎样的改变？蚂蚁集团的组织变动又可能会造成哪些影响？亚马逊为什么要加大在印度的流媒体投资？今天我们的早咖啡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那就让我们用几条最新的商业科技动态，打开全新的一天。微软聘请 DeepMind 联合创始人 Inflection AI 将改变商业模式。根据彭博社3月20日的报道，微软聘请了 Google DeepMind 的联合创始人 Mustafa Suleiman， 他将会担任微软 AI 的 CEO， 负责微软面向消费者的 AI 产品，包括 Copilot、 Bing 和 Edge。 Suleiman 在2010年联合创立了 AI 实验室 DeepMind。 DeepMind 在2014年被 Google 收购，一直是 Google 内部探索 AI 的重要部门。不过 Suleiman 已经很多年都没有参与过 DeepMind 的运作了，他在2019年因为负责的项目引起了争议被停职。2022年 Suleiman 离开了 Google， 成立了初创公司 Inflection AI。 他们的产品聊天机器人 Pi 更加专注于提供情感陪伴，擅长捕捉用户的情绪并且做出反馈。除了 Suleiman， Inflection AI 的首席科学家和大部分员工也将加入微软。彭博的报道显示， Inflection AI 未来计划转变他们的商业模式，向开发者来提供 API。 TechCrunch 的评论认为，Inflection AI 在筹集了13亿美元融资之后，被自己最主要的投资者微软吞并，这也暴露出大企业和初创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并不对等，科技巨头们往往掌握着更大的权力。蚂蚁集团任命新总裁，三个业务将独立运营。3月19日，蚂蚁集团董事长兼 CEO 井贤栋发布全员信，宣布新一轮的组织架构调整。现任的首席财务官韩新义将出任蚂蚁集团总裁，全面负责数字支付、数字互联和数字金融业务。路透社的分析认为，这次组织变革是蚂蚁集团在去年7月被罚款70多亿人民币之后最大的一次调整。有行业人士对晚点表示，新总裁的从业经历和首席财务官的身份可能更适配如今蚂蚁整改合规后再上市的处境。另外，内部信还透露出蚂蚁国际、 OceanBase 和蚂蚁数科开始独立运营，分别成立董事会。晚点的报道显示，蚂蚁国际成立之初是为了给出国旅游的中国人提供支付服务，现在在海外投资了印度、新加坡等等多个地区的支付钱包，并且为商家提供收单和支付等等服务。蚂蚁数科有多个技术产品， OceanBase 则是中国最大的商业云数据库。这三个业务变成独立运营的子公司，目的是给他们更大的发展空间，未来他们都将独立面向市场进行融资。Temu 限制高价店铺，正在寻求减少对美国购物者的依赖。根据晚点类 Post 的3月18日的报道， Temu 最近上线了申报价高价率和申报价高价金额两个新指标。高价率反映的是商品的整体价格在同类商家中的排名情况，高价金额则是商家卖高价多赚到的钱。 Temu 将会对这两项指标排名靠前的商家进行限制。另外，根据 The Information 3月19日的报道，知情人士透露，去年美国占到了 Temu 商品销售总额的60%，但是 Temu 希望明年这一比例能够降到30%。这可能是因为 Temu 正在面临着美国立法者对供应链和贸易行为的审查，迫使字节剥离 TikTok 的法案，也凸显了 Temu 在美国未来的风险。 Sensor Tower 的数据也显示，2023年 Temu 在美国的下载量和月活跃用户数都被美国以外的地区超越。不过 Temu 自己表示，调整美国市场在商品销售总额中的占比是他们全球扩张成功的自然结果。小米去年净利润翻倍，造车花费67亿元。3月19日，小米公布2023年4季度和全年财报，全年净利润实现翻倍增长。财新认为，小米业绩增长提速是因为智能手机需求的回暖。小米手机4季度全球出货量大约是4000万台，同比增长超过了20%。目前小米是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机制造商。对于最近添加了人工智能功能的手机，小米总裁卢伟冰在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三星在 AI 上并没有比小米更有优势， 在海外市场，小米会在自研的同时和 Google 合作，尽快将三星手机推出的 AI 功能补上。除了手机业务，2023年小米在以汽车为主的创新业务上花费了67亿元。小米的首席财务官对外提到，截止到去年年底，小米的现金储备超过1300亿元，创下了历史新高。而充沛的资金可以更好地支持小米核心业务以及新业务的发展。对于外界最关心的小米汽车价格，财新的报道显示，小米内部普遍做好了首款车亏本换市场的预期。小鹏汽车发布2023年全年财报。3月19号，小鹏也发布了2023年四季度以及全年的财报。他们全年的收入大约是306亿元，同比增长 14.2%， 但是亏损的幅度进一步的扩大，达到了103亿元。澎湃新闻认为，就2023年的财务表现来看，小鹏和蔚来、理想相比，仍然是三大造车新势力当中处境最困难的一家。三家新势力当中，小鹏的收入规模最小，现金储备最少，但是每辆车的亏损却是最多的。36氪的报道显示，过去一年小鹏经历了极大的调整，比如月销量的剧烈起伏、高管团队的更替以及内部进行的反腐。不过和大众达成战略合作，拿到7亿美元融资，以及收购滴滴旗下的智能汽车开发业务，也对员工起到了一定的鼓舞作用。小鹏在去年砍掉了部分的直营店，增加了经销商的占比。在业绩会上，公司创始人何小鹏还透露，他们会进一步的扩大销售渠道的覆盖，加速渠道下沉到三四线城市。小鹏汽车的门店在今年第三季度也将会提高到600家。SpaceX 星链项目首次盈利。根据彭博社3月20号的报道， SpaceX 的首席财务官表示，星链业务在去年首次实现了盈利，但他们并不会让星链单独进行 IPO。 SpaceX 的公司总裁还表示， SpaceX 已经开始向其他的卫星公司出售在太空通信的卫星激光设备。星链是 SpaceX 公司运营的一个卫星网络系统，想要为全球提供高速的互联网服务。2020年 SpaceX 的首席运营官提出了将星链分拆单独进行 IPO 的想法，但马斯克表示，在星链收入更稳定之前，他不会考虑这个计划。另外， SpaceX 可能会在6周之内进行下一个星舰测试的飞行。亚马逊加码布局印度流媒体业务。3月19号，亚马逊 Prime Video 的负责人在孟买的一场活动上表示，他们未来几年将会加大对印度流媒体业务的投入，在 Prime Video 发布接近70部面向印度观众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其中既有原创的全新内容，也会上线在印度本土热门的电影电视剧。他还表示，过去几年印度是 Prime Video 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事实上，亚马逊最近一直在缩减他们全球范围内流媒体业务的规模。今年1月，亚马逊宣布他们旗下的 Prime Video 和米高梅影业将会裁掉数百名员工。彭博的分析认为，印度是目前全球增速最快的媒体市场之一，推出更多的印度内容可以帮助亚马逊寻求新的订阅增量。未来在印度市场，他们也将会和已经和印度本土企业成立合资公司的迪士尼展开竞争。另外，亚马逊在周一的时候表示，他们正在计划在意大利的米兰首次开设一家销售美容和护理产品的实体店。过去两年，亚马逊关闭了多家书店和服装店，而米兰的门店是亚马逊第一家药妆店，也是他们在意大利的首家实体门店。腾讯音乐去年付费用户数破亿，创历史新高。3月19号，腾讯音乐发布了他们去年第四季度和全年的财报。数据显示，腾讯音乐在去年营收下滑 2% 的同时，他们的净利润同比增长了 36%， 达到了52亿元。财报数据显示，腾讯音乐去年收入下降，主要是因为社交娱乐业务的收入大幅下滑。我们早咖啡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随着去年以来针对娱乐直播监管的持续收紧，各大在线音乐平台靠直播创收的局面正在发生改变。去年第二季度，腾讯音乐的在线音乐服务首次超过了直播，到第四季度，在线音乐服务已经成为了腾讯音乐的营收支柱，占到了他们总收入的70%以上。另外，腾讯音乐去年的付费用户数量突破了1亿，创下了历史新高。用户每个月为音乐支付的费用则连续7个季度增长，这也推动了他们在线音乐服务板块收入的持续提升。蜜雪冰城在上海涨价1元。根据澎湃新闻3月19号的报道， 上海部分蜜雪冰城门店的饮品价格全线上调了1元，不过这次涨价的门店只限于上海的部分区域，上海其他区域还有全国其他城市的门店目前都还没有涨价。蜜雪冰城回应表示，调价主要是因为运营成本的变化，他们综合市场环境做出了调整，不过价格调整目前还处在试行阶段。去年9月，蜜雪冰城的部分产品其实也涨过一次价，不过那次涨价主要是因为原料成本的上涨和升级。另外，之前的涨价也都是各地统一进行的，而这次的调价则是首次打破了蜜雪冰城全国统一的定价体系。界面的分析认为，这或许是因为蜜雪冰城在上海的加盟商们更难赚钱，公司这次的调价也是为了保障他们的利润。澎湃的报道也指出，上海拥有全中国最贵的商业租金，区域性的调价和地区的消费水平相匹配，也符合上海地区经销商的核心诉求。那说到这儿，也想来问问你，你平时会喝蜜雪冰城吗？蜜雪冰城的涨价会影响你的消费决策吗？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聊聊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商业内容策划呢呢、
声音设计 Jack、
实习生高高。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